要这样的，好像也没有，我终于开始录了。你确定这个不是？你确定这个这么松散的东西要放吗？
没有啊，因为我刚刚想说你可能会发出一些危险的发言，然后这个时候把它录下来就很棒。
我这个政治正确仔怎么可能
效果满分？效果满分！
我这么政治正确仔怎么可能会有危险发言？别傻了好不好、
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正确仔，嗯，好了，不是啊，先开场吧。
哎哦，好，大家好，我们是风湿性关节炎，我是小思，
我是阿文。
好，开场完了。
哎、欸，啊，今天要讲什么？
今天要来分享一下
闲聊的吗？
啊，不是闲聊，
闲聊的。
啊，好，要闲聊什么？
开始
了，你有什么东西想要闲聊嘛？
是也没有啦，
对不对？
就是没有。
看你今天穿了一点大变颜色的，你
是
想要来讲什么大变话题吗？
是没有了、啊，就是没有什么想讲的，所以这个问一下学长，没有什么想讲的吗？
还好，还好，还好。我是不知道今天那个我们的特别来宾会不会有发言啊？
他想发言就发言
啊，
对不对？
是啊，
他是个自由的人，他是个自由的男人。
不过听 podcast 的人可能就不一定会听得到声音，就是
因为有可能会有剪掉。
哎、欸，靠腰，口水沾到我的麦克风上面了。
啊，没关系啦，对不对？
哎、欸，你要不要讲话？你要不要讲话？
不要。
啊、没有想要讲话的意思，
人家就不要，
没关系，那我们就继续吧。
好吧、
啊，你有什么話？
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屁话要讲了吗？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其他话题了。现在这是一个工作伙伴的关系吗、
欸？也不是能这么说。
你有听过那个现在全世界最知名的工作伙伴的故事吗？
你是说 Miko 跟？
哦，不是不是不是，你想的比我你比我想的还要油蛮多的，对对对对对对对，
太油了太油了太油了。
没有听过那个现在网络上在传迷音的、啊、那个什么那个大谷翔平跟那个水原水原一平吧，对对水原一平，他们这之前受访又问说你们怎么样保持这个良好的合作关系，就是我们只是商业上的伙伴
啊，好保守的发言啊。
没有没有，那个是在出事之前
哦，
不是现在，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哎、欸，我们现在要说我们这个是商业伙伴关系，这样我就可以偷你的钱去那个什么赌球赛了。
是，
还好我们有什么嗜赌成性的部分。
哎、欸，你手是怎么样？
不对，我确实
是有，你看起来一副就是
我确实是有，我确实是有嗜赌成性了，但是应该不会赔成那样。
好啦，我就觉得他有点不爽啊，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太久。
好吧，那我们请这个第三主持人还是要回去他的位置了吗？
那第三主持人很开心，
回去他的宝座，
他的手机他完全不想要理我们的意思。
他不是第四主持人了吗？
他是第四主持人，
他不是已经被篡位了吗？
但是他没有想要把他拿走的话，我也没办法怎么样啊。
哼，现在知道什么叫人体束缚了吧？
啊，好好好，没关系啊，反正他哭啊，我就去讲啊，
没差啊，就是我们的环境音啊，对不对？对不对？
是是是，
你说是不是？同意？啊，他不同意。不要逼人家，你不要逼人家，好不好？我们强调是爱的教育。
这是爱的教育
啊，
我们充满着爱，我们充满着爱。
爱爱访问就访问，爱让他讲就让他讲。
我觉得最近心里有在想一件事情。
怎样？
我觉得今天因为哇哇就被快点啦！
拍摄者不救，
他完全不想救。
拍摄者不救，拍摄者来救了。
好啦，
感谢拍摄者。
我最近有一个感想，你知道吗？
对啊，
就是，今天因为我是生儿子，
嗯，
哎、欸，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因为生儿子，
所以
我轻松不少。
怎样？为什么？
就是我在家里面不用言论管制。
哦，你确定？
没有，我就是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假设我今天生的是女儿
啊，
哎、欸，我在家里面是不是就？不太方便讲一堆五四三，
你会自我审查。
哎、欸，对对对对，
哦、
就是你知道，我跟你讲，毕竟哈，我们大家都知道嘛，我们这个是一个直男节目嘛，对不对？哎、欸，至少我单方面是直男嘛。
我是直男啊，讲好像我不是直男一样。
哎、欸，不好说，不好说。
我没有话，你干嘛这样？
对对对，
好啦，
反正就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小弟，我在家里面是个。又可以更钢铁一点直男，因为毕竟在家里面不太需要担心得罪太多人，对不对？好，所以在家里就是讲过就肆无忌惮，
是
有事没事就讲一些性别的小笑话，
是
对不对？
是
性别的小歌曲嘛，小小的改编一下，对不对？
是，
哎，对对对，所以在家里面就是肆无忌惮，什么讲一些五四三。那如果今天呢，我们今天小朋友是个女生，哎，这件事情好像就不能成立了。那我平时的这些压力呢，就无处释放，你知道吗？
真是个直，真是如此直男的发言。
真的是没错，
真的是钢铁直男，
钢铁直男。 对，就是还好我们今天在家里面是一个男生，对不对？
嗯，
那边是男生，我至少哎、在我心里面的那个。
嗯
哎、对对，那个、那个小检察官、就至少没有那么需要就是限制我这个发言。
不予置评了，不予置评、
是
啊、就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跟重点的部分啦。
啊、是是 是我前面开场开的也算不错吧。
是是是是
是是讲半
不是你不觉得
你自己也不想开场。
对啊，你不觉得不是你不觉得今天这个有一个懒散感吗？
哎、欸，没，no no no，
没有吗？
我们每天都有懒散感、
哦，对，是今天每天都有懒散感，是跟你打卡、
啊、每一次开始录的时候，是哦，我今天很想录，有点振奋，
就是跟你
今天很期待，我们可以讲什么内容、没有，从来没有一次这样，
对啊，就跟你打卡上班前一样啊，总是要这个混一下嘛。
没有，那是在走进办公室之前，
哦、
对，走进办公室之前都是行尸走肉、
嗯，
走到办公室里面就要装作一副有精神抖擞的样子嘛，对不对？做做样子给大家看嘛，
会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进过办公室。
你看，还敢说云玩家？
是不是这资方的想法嘛？对不对？
资方走狗
啊，还是想讲话啊？我刚抱你在这里，你又不想讲话，
连你儿子都谴责你了、
没有，他不是谴责我，他赞同我，好不好？
他已经在谴责你，
他说不定在我们那些就是什么黄色小曲子里面得到了莫大的乐趣嘛，对不对？
好了，一人一信支持这个小师小小师提高，
欢迎你打113检举啊，对不对？
你要确
虐童案最近有点多，我也不知道我这算不算虐童案、啊。
你要劝呢、欸，你要劝、欸，我是劝你小心一点。啊，进这个主题啦，今天那个要来讲这个两本书、
我们今天在开场跟这个主题八竿子打不着，
还是开场跟主题有打着、
啊？是是是是，您说的是、您说的是。
我们那个要来介绍两本书啦。这个，哎、你要来念标题了，你来念标题啊？
不是啊，为什么每次标题都要我念？
你为什么要你来念标题吗？因为标题就是你这本书唯一看过几个字了，
哦、
有道理吧？
有道理。
啊，两本书先念一下。
好啦，我们说，没有，我们在念标题之前，我们要先稍微讲一下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出版社呢？
你先念完标题再讲出版社吧。
哦、我们要先念完标题
啊、对啊，是吧？
好好好好，先念标题。
对，
标题是《成为台南》。府城文史活字典石阳衰，
衰吗？哦，对，随便了，应该
衰吧。
我忘记是水还是衰
哦，
但大概这个音我不知道，但我们确定，
有可能是水啦。
对啊。
好，然后作者是谢时元老师，
好，
我们的局长，
那
第二本，
一起念，
一起念
，
叫做庄松林。深耕台湾民俗的文化人，这个作者蛮多的，戴文峰、曾国栋还有杨家琪，我发现我没有念错，是琪吧？祈祷的琪吧？
哦，对，好，这样好，
好，我把我会念的部分念完了，
对，啊，快点，可以快点巴结一下，巴结一下，
好，巴结一下，对不对？啊，首先我们本期节目，本期内容啊，由我们的蔚蓝出版社赞助
播出。
哎呀，当我们每一次想不到内容的时候，都会有我们的蔚蓝出版社帮我们赞助一些书。
这种阿谀谄媚的事情，果然还是学长这事。啊，但
因为我们的阿文的认真把这个书看完，对不对？
但在这个吹捧之前，吹捧之前，吹捧之后，没关系。总而言之呢，这个其实要说这两本书其实算是一系列的书啦，
算一系列的、
就是。但是那个系列
都是文化局，都是文化局，
对，都是文化局出版，就是出版计划这样。那我忘记那个整个大系列的名称是什么，但总而言之，这个系列就是他们在讲一些跟台南文史研究有关的一些名人传记这样。传记嘛，也不一定要算传记啊，就是介绍一些就是跟台南这个历史文化历史研究有相关的人等的书。
所以
讲人等好像不太尊重，好像讲什么啊伟人的书，伟人的介绍这样。
我直接来猜测一下，
你说吧。
所以他是现在的文史工作者的前辈，或者是深耕的开拓者，
算是吧。
哎，
是从比较日治时期他们开始，他们在做一些文史研究的。对，我们直接就有一些人这样子，然后这个系列重说前面还有几本吧，一本好像是国分之一，
国分
之一样子，就是一个做历史研究的日本人，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我都忘记， 但总而言之呢，我们这次呢就是来这个讲这两本。
哎
哎，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这个讲这两本跟出版这两本呢？
这个时间点，今天几号？
今年不是今年了，不是
啊，今年啊，
说出版这两本，不是今天，好不好？
哦，是是是，
今年这个时期要出版这几本呢？
难道是因为台南四百？
或许吧。
那你把那个主题提出来都在干嘛？
不是，最大的关联不是这个啦，
哦、
可能四百有关联啦、
哦、
对
不
对、
哦哦？
什么跟四百没关联、
哦？
一定有啊，
是是是是是
对不对？什么没有关联，对不对？
对对对，四百块也是四百嘛，对不对？台南四百块
啊。最重要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出这几本书呢？就是刚好应该说出这个书啦，就刚好因为今年那个郑成功文物馆的整修完成了嘛。
哦。
现在是这个、现在叫什么？现在叫做台南
市立博物馆，
台南市立历史博物馆还是台南市立博物馆？
应该是台南市立博物馆吧。历史博物
館，我忘记历史两个字有没有了。总而言之，总之就是这个，在这个郑成功的郑成功庙吗？那是什么？
不是郑成功
廟，
延平
郡
王
祠旁边的这个台南市立历史博物馆吗？台南市立的这个博物馆就是整修完成。
哎，
对啊，那这个博物馆其实也都跟慈祥水有一些蛮大的关联性，
哎、
所以对，就是会一起，我觉得就是他们这个时候去介绍这个人这样子刚好啦，
也确实啦，
对啊，然后因为这关联性的话，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对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记错的话就是哎、
没关系，
我的问题
就边学弟而已、啊
我的问题，我的责任，这个书没有看熟。就是没有记错的话，其实那边本来就是那个台南市立文物馆吧。
对，是
日治时期的那个名称我忘记了，但总而言之就是日治时期的他们一个算是就是介绍台南这个地方的一些历史文物的展馆这样子、啊
嗯。
正式名称就是我有点忘记，但总而言之，总之就是这样。然后沈阳水在当时候呢是在日治时期他就开始在那边服务了。
哦，
他在那个时候当什么呢？他在那个时候当雇员吧？
雇员。
怎么可能当馆长啊？傻了吗？
日本人才是馆长。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没错。那就是像刚刚讲了，其实因为他们就是一些比较有挂官职的
，OK，
有挂职称的，其实都是几乎都是基本上都是日本人。
日本人。
对，但是这些日本人就是毕竟就是跟这种现在的一样，这种政务官那种，你知道，就是来来去去啊，是换来换去。所以其实里面很多的东西本来在整理上面就是石阳水直接去做整理的、
哦、
那现在这个馆场又重新开放给大家嘛，所以他们应该也是选在这个时间点去把这样子的书做一个出版。
哎，
那为什么不要一次讲一本书就好呢？你看，凭我们懒惰的个性，
哎，
浑水摸鱼的性格，
还是
怎么可能两本书不录两集，两本书要录成一集呢？
哎，到底为什么？因为讲不了那么多吗？
哎，不是，是因为不想看得那么熟啊，不啊啊，不是，不是，不是。这是他们两个人合作非常的多，好不好？合作非常密切，所以我们一定是两本要一起拿出来讲，对不对？一定不是因为这个学弟不想要把里面的内容背得很熟悉，好不好？绝对不是，绝对不是。
另外，在这一段就是不是会是我负责啦，对不对？
怎样？对啊，但他们两个确实是在很多方面上面是有合作的。
哦，所以他们其实同一个时代的人，
对对对，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石阳水应该是年纪比较大了、啊，庄寿林应该算年纪比较小，然后庄寿林应该某种程度上算是比较晚辈，但是基本上就是同一层的人，对，同一个时代的人呢、啊，对啊，可能也反正他们也没有真的有师徒关系，所以应该也不会真的分辈的那么清楚了。
OK，
但就我看，我觉得石阳水应该算年纪比较大。但总而言之呢，就是他们两个其实在台南的温室研究上面其实有蛮多合作的地方。
OK，
所以就是会把他们两个一起讲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另外就是在把他们两个一起讲，就是他们两个的人格特质，我觉得就是很有趣，因为放在一起讲其实很有趣。
怎么说？
就是他们在做的基本上可以说是很多东西其实是重叠，或者说他们可能在研究的是同一个领域嘛。他们两个人的个性其实很不一样。
你说处理这些资料，处理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他们的人格特质其实很不一样。
就跟我跟你一样嘛，对不对？
啊、
人格特质就是不一样。
那你说啊，你的人格特质是什么？
我的人格特质，正直嘛。
然后呢？再来、啊，
开朗嘛，对不对？
继续啊，继续啊，继续啊！
哎，我这不就就
继续嘛，
有活力嘛，对不对？爱臭人嘛，对不对？
啊，诚实嘛，诚实啊，
诚实嘛，对不对？
可以，可以，
可
以
嘛！
啊，总而言之，
你的人格特质哎，
啊，我人格特质
懒惰嘛，
怎样？闪躲，
闪躲嘛，
啊，顽强嘛，啊，理解，理解，理解，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啊，总而言之，我就觉得他们两个其实蛮适合，就是怎么讲？我觉得一起讲啊，不是不是一起
讲、
哦，对对 对, 對、
okay ，
尤其是如果说真的哪一天，对不对？这个哪一天不是哪一
天
这个台南不是哪一天台南市的这个经费有够多，或者是哪一天这个台湾的一些本土故事越来越盛行，有没有？拍到已经可以拍到这个文化界的部分，我觉得他们两个蛮适合当双主角一起拍的。你会想想这个有没有一些你在故事里面这个印象当中的这种双主角？
绝代双骄，
就是要同性别的双主角，
同性别啊。
哦，好，那绝代双骄的 A 主角跟 B 主角的个性大概是怎么样？
一个冷，然后一个热。
对对对对对，啊，再来还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印象了？
你双主角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火影忍者，
拿督头跟傻死 gay 嘛，
没错，一个红一个蓝嘛，
一个红一个蓝，不是不是颜色颜色，个性个性，
那一样嘛一样嘛，红色就表示热情，
一个脑充一个比较这个冷酷嘛，
另外一个冷酷嘛，对不对？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
自古红蓝出 CP 嘛，
不是。
啊，就
好，没事，没事，没事。不是，你就出来一个短动。不是，我们要把那个讲完好了。
你是古文出 CP 的？
对啊，下一句是什么？
这下一步
有没有听过下一句？
我没有听过。
不是百合就是鸡啊。
所以你想表示我们今天的内容会讲到一些？
我是劝你小心一点。
没有没有，我只是做个引言，哎，最后
并不会好吗？并不会好吗？
并不会，并不会。OK OK。
我刚刚讲到哪里？被那个乱带被带走了，不是这个部分，好不好？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就是如果我们要拍一个时代剧，对不对？讲的是一些可能，台南的一些他们在日治时代的这个时候，那尤其是讲到一些可能跟这种文史比较有相关的，一些剧里面，或许他们两个人会是一个蛮适合的，不一定要装，就是不一定要主角啦，但他们两个可能会是一个蛮适合作为对比的一个角色。这个对比不是那种正反的对比，有时候是同一队的，就像什么排球少年也有吧，我记得好像也有，就是里面有一队，同一队里面有一个比较个性比较冷一点，有一个个性比较热一点嘛。所以意思就是这样，就是他们两个我觉得蛮适合搭在当对手的。就对手戏，不是那个打来打去的那个对手。
OK，
蛮适合这样，就是对手戏。
所以你觉得他们两个个性也是有一点？
对对对，
在某一个层面有
一
点极端，
就是相反这样子。对啊对啊对。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很适合把他们两个来一起讲，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 CP 嘛。
对吧，你可以不要这么的兴奋吗？
没有，
你可以收起你奇怪的这个欲望吗？
没有没有没有 CP 可以有很多种嘛，
啊，
对不对？
啊，
他只是适合当组队嘛，对不对？
哦，是是是是是，
不一定一定要在感情上面或者是性别上面嘛，对不对？
好，也是有道理。好了，随便，
是是是是是，
总而言之，总之的就是来介绍一下。
好了，
石羊水就是我们用这个一句这个。一句这个话来形容的话，不是不是，有点对不起他，但我觉得蛮适合的。
哎呦，
他就是那种老学究的那种个性，你知道吗？
老学究，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老学究的个性。你对于老学究听到这三个字，你会对于这样的人有什么形容？
古板，
然后正面一点的好不好？
正面一点的，
古板
博学
啊，博学，好，再来，古板正面一点的说法吧。
古板的正面一点的说法，
对啊对啊对啊，
不知道。
好了，继续，还有什么？除了博学以外，
大男人，
大男人跟我刚刚讲嘛，老学究有什么关系？老学究也可以是女的啊。
哦，也是啊，是啊。可是你都说老学究，就你觉得那个权威架构很明显吗？
你不觉得这个是个性别歧视吗？
我没有啊。
哦，好啦，总而言之，如果说我们说一个人是个老学究，你不会觉得他，你可以用一个比较长的一些形容词也可以啊。比如说，你会不会觉得他就是关在这个他的这个小小书房里面，阁楼书房里面，对不对？整
个
房间里面
暗暗黑黑暗暗的，自己一个人在
整个房间都是书，有没有？
哦，
点个蜡烛这样子，哦，拿个这个鹅毛笔在那边，哦，一直写这个东西，对不对？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有没有这个感觉出来？
有，
他觉得就是比
较研究疯狂研究者的，
对对对对啊，比较不善交际的这种感觉，对不对？
是是是。
其实我觉得石羊水的个性大概像这样子
啊。
当然，除了里面讲说，可能足不出户这一点可能要稍微修正之外啊，其实他的个性我真的觉得是蛮学者型的个性，但其实他其实不太，在学术上面其实没有真的这么，就是在学术上面的话，可能是庄松林 的学术的相关的被使用到比较多啦。
OK，
但我觉得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两个做研究的能力有差，
嗯、
可能是因为做研究的方向，或者是说
环境
庄松林的东西可能知名度比较高一些之类的。
Okay.
对啊，这个当然我不是文史圈的，我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多做评论。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我觉得我们在描述史湘水这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有画面的，因为他是一个老绅士那种，哦、老学秀老绅士那种。
老绅士，
你会觉得他，因为他提到就是说，其实他也算是以前的有钱人出身嘛，就是石鼎美的那个后人，就是以前的也是、交商那个时候，清朝那个时候就是台南这边的一个富人家的子弟这样。
是是是是是，
所以他们家就是有很多的藏品啊，然后他这个人本身也对于文史这些东西其实很有兴趣的、
嗯、
所以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研究这些、
嗯、
而且他对于这些东西的研究真的是出于兴趣使然，而不是就是他要去
因为没欠钱、
欸、算，我觉得算是某种程度上也算是、
right.
就是我们在讲说这种老绅士或者是说这种老士绅那种嘛，其实就是真的没欠钱，所以这个个什么看文章啊、写文字这些，算是这个养生、修身养性的一部分、啊。
哎哎哎，
我觉得确实也有点这种味道了、
嗯。
就是他真的是比较这个超凡脱俗一点，觉得
是是
是。就
是
对于当然不是、没有实际接触过这个人啦，但你觉得从侧面上来看，他确实对于生活的超凡的程度没有这么高。
是，
我觉得他确实是很不卡在这个一些比较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东西，就是真的可以有很多的心力在做研究啊，做这些就是文史上面的保存研究这样。
是是是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的人格特质是，就是他的整个人的形象是还蛮鲜明的。或者说你在看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哦，这个人大概就是个大概怎么样子。
我们这样讲起来，真的是蛮有老学究的感觉。
对对对对，会让人
就是真的是你好像就是事事不顾，然后就关在房间里面玩自己的。
对对对对，但就是事事不顾就没有，应该说他就是真的是比较是在研究上面就是很用心的。
不过老实说了，你的书籍也不会讲到他就是在事事。
没有没有，等一下，那个不是啊。
哦哦哦，
那个就是他在研究上面，我觉得是花蛮多的心力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个性，我觉得算是比较低调、比较内向的，就比较内敛的人啊，就比较不会出风头这种，也比较不会善于交际这种。
哎，也不善于交际，就对
了，就也不到不善了，就是感觉看起来不爱交际。
OK OK，
就不会特别重视交际这种。对啊，但是我们刚刚讲说他足不出户什么这些，其实是没有，是因为他其实不是很关在象牙塔的那种。那种人、
okay.
就是他其实他也很强调，就是说他们就是他跟庄松林就是其实都会很强调，就是他们是这种比较实地下去走下去的、
嗯、
就是他们会去说那个台南有很多的碑文啊，你应该不是只有看纸面上的史料而已，你应该要去收集这些碑文
去印证，
那
去
对去做印证，或者是说去做一些这个故事的一些应该说不是故事啊，就是历史的一些考究这样子。
哎哎哎，
因为有时候你只是文本上面写的，你看史料上面写的可能跟碑文上面写的是不一定一样的，
对对对，
那需要去参考这些实际上面的东西，要走出去。那他也不是只有独善其身这种啊，其实因为他也在那个台南文史协会吧，
哎，
的一些创办上面，其实他也是出了很多力这样子，
嗯、
对、啊、所以他其实不是独善其身这种人，但就确实你会觉得他是很，就是那个形象是很像那种老绅士的那种感觉。
哦、OK，
对啊，就是觉得蛮有趣的。然后那个庄松林就是完全就是另外一个
面向
、欸、对啊对啊，像我们石湘水，我们刚刚讲说他其实就是终其一生就是就是真的是很出研究，然后他的身份大多也都是这个文史的算什么文史馆的这种管理员啊、
嗯、
或者是说管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当过馆长、欸、就是他都是在这种文史的机关里面去做服务的、
嗯、
他其实身份角色上面没有太多的变化，然后他也真的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心力就是都在做研究这样子、
嗯、
对。然后另外一个庄松云就是个性就是完全不一样，那是卡海派一种、
欸、
就是真的卡海
businessman 的感觉吗？
也不到 businessman， 就是很海派，然后很那种左
善交际，
左翼青年，
青龙右、哦、
左翼青年什么啦？你这是
那没这边左那么久、啊，对不对？不然
没有啊，
青龙右白虎。
你这个、啊、算了算了，你这个就是不懂一些，就是比较这个歧视用语。
哎、欸，
好了，不重要。
哎、
啊，
是
那就是比较那种文艺青年那种啊，或者说就是比较
娇娇的
啊，
你就左
哦你。现在都已经时间都已经过了，现在才讲这个没糊啊！
啊啊啊啊啊！
对，我跟你讲哦，对，就是他就是这种比较，而且他就是比较善于交际，然后比较会去认识人，然后比较会去拓展这些东西的。嗯，他的人生就比较丰富一点了。
OK，
就是从这个最小的时候啊，最小的时候嘛，那就到不到那么小，不到再爬那么小，就是他一开始是在
我都还没有讲话，你马上就抓到
怎样啊？
讲什么？
对啊，就是一开始他是上汉学的样子嘛，然后后来他是留学中国留学厦门的什么集美中学吧，就是应该是当时就是比较算是比较开化的一些教育的中学这样子，对啊，只是当时他是日治时代啦，所以他就是去集美，就是去厦门上集美中学这样，然后再回来，然后他其实一开始其实算是蛮这个左翼青年，所以他们会去参加一些抗日的活动啊，然后一些抗议啊，像是那个文协，还是我记得他应该是民众党那一派的啦，就是后来之后就是文协分裂之后，他应该是民众党那一派的，所以他是有参加一些日治时期的一些社会活动啊，甚至一些抗日的活动，去做一些相关的这些运作这样子。然后对，然后很有趣，因为他当时是这种就是比较抗日运动这种嘛，所以其实在日治时期有点被列为黑名单，所以他是这个算管束人口嘛，也算啦。
OK，
对啊，就是反正就是会被当局点名这个机会啊，
哎，
然后庄宗颖他们家也算是有一定的这个
八股，
有一定的八股。对，他爸爸好像是当时的保正吧，保甲还是？
哇，那很大嘞！
好像是，我忘记是保甲，反正应该是保甲体系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保甲体系的。总而言之，就是其实也是有点八股的、啊，所以没有真的出什么事。但你也看到那个时候，他的就是他被盯上之后啊，就是政府对他的处分其实蛮有趣的，你知道吗？
哎呦，
那的处分是什么？你知道吗？那处分是叫你去给我工作。
所以他平时不工作就对了，
就是他真的一开始是没有，就是没有固定职业，比方说人家没工作，听起来很像在呛人家。对，他一开始他是没有固定职业的，
就 freelancer 嘛，
对
不
对？
对
对对。然后就是反正家里应该也是不是很
缺
钱的，对对对。所以他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参加很多这种反抗的，可能一些就是文艺活动啊，反抗活动啊，像他们那个时候有去做一些话剧的演出啊，然后有在反普。就是反对普渡啊等等之类的，这些比较偏也算社会运动吧，或者说也算是一些就是相关的活动这样。
我问一下，反普是什么？
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反
对普渡啊，
为什么不能普渡？
对啊，他们就觉得普渡劳民伤财啊，然后是个迷信的这个迷信的东西这样。然后他也是比较左翼思想的啦，所以他也有学过世界语，就是世界语就是一个当年的理想吧，就是觉得说就是一个比较平等的语言，大家都可以去学比较好学的语言，然后可以做跨国的沟通这样子。所以他也有学他也有去学世界语，然后刚刚讲到的思想其实就是比较左派的这种嘛，所以他们就会去反对普渡，他们就是说这个普渡这件事情就是劳民伤财啊，然后这个其实就是那个怎么讲，其实就是那个反正他们就觉得这东西就是一个迷信，他们要破除这些迷信这样。
进步价值啊。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科学进步价值。
对啊，科学。
然后他们这个想要去反普的其中的方式，他们就是演话剧嘛。
演话剧。
我记得是演话剧啊。对啊，就是演戏这样。然后他们有一次的场地其实选的也是蛮带种的。
对。
他们选在哪里呢？他们选在这个 4.5 庙。
哎，
选4.5秒去这个宣传他们反普的这个反对普渡的这个主张，
也是真的蛮凶的，
真的蛮凶的。
他场地方怎么会愿意借给他？
我也不知道，
还是当时是不需要借场地的。
对，我忘记当时应该是有半成啦，我记得应该是有半成啦，但是可能成效其实也没有到很好。对啊，我记得应该有半成，但是成效我记得是不好这样子。对啊，然后反正总而言之，他前面就搞这种很多东西嘛，就是也比较左翼一点，对，所以就是被当局盯上，然后当局对他的惩罚是什么呢？也不算惩罚啦，算是一种这个，就是叫他改邪归正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叫他这个什么，由这个台南的这个警察署长，亲自拿了一封书给他。
哇，
这封书叫什么呢？这个公文叫什么？就是拿一个公文给他。
哎，
这公文叫什么？这公文叫做就业介告书。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就是叫你去给我这个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哎。
给我好好的去工作，
这种五七
对对对对对，
五七杀的，
没错。你为什么这么多时间参加这些抗议活动？
就是你不乖乖去工作，
就是你太闲。
哎，
给我去工作。
是，
对。然后他就收到了这个就业告诫书，然后他就去工作了。这样，但他去工作就是好像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去古董店吧。
OK，
对啊，然后就是当就是店员这样子，但就是毕竟你也知道，这种人就是也不会上班上得太
认
真，认
真，
对对对对，哎、就其实就是也算是应付当局的一个做法这样子而已、啊，
哎哎 哎, 哎，
对啊，就总而言之，他就是后来就是去就业这样，对，
okay.
日志实习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就是你也看到这种人就是比较有相对来讲比较有反抗精神的人啦、啊，
是。
所以在这个其实在日治时期结束之后，其实庄松林蛮早就加入中国国民党
哦，
就是在你也可以看到这种人就是比较这种当时应该也算是比较左派或者是比较西化一点的啦、嗯、那也可以其实我觉得从这种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中国国民党其实在刚接收台湾的时候，其实在一些比较知识分子上面的形象其实并不是那么差，
确实，
对，那他们其实在他们的形象里面，他们还是觉得日本是一个压迫者嘛，然后刚开始啊，他们觉得日本是一个压迫者嘛、嗯、所以他们对于这些国民党这种，他们还是部分的人还是觉得是一个比较进步的，或者说还是一个比较解放者的这种想法，这样对他们的想法是这样，
毕竟我阿嬷
对他们的看法是这样子，对啊，对他们的看法
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在那个环境下，很多的本省的女生，
嗯，
他们其实虽然说本省的爸爸妈妈都会跟他们讲说不要去跟外省人接触，
嗯，
哎，但是实际上呢，这些本省的女生都觉得蛮怕这些外省人的，
嗯，
这些外省人通常讲话比较风流倜傥、嗯，比较有知识含量，
嗯，就是这个少见多奇特嘛。
哎，是是是是是，
总而言之大概是这样。然后所以说我们讲说他其实蛮早就加入中国国民党，
哎哎，
对啊。所以然后后来接收之后，过不久就发生228的事件嘛。
哎，
那他其实我记得，我有点不太记得那么仔细啦，但他其实对于228这些，他其实也是有在地方邻里这边，其实也有出来做一些事情。
OK，
对，但是我们通常也知道嘛，就是你在二二八的时候，这个出来做一些事情，就容易会被
抓去关
，ban 不见嘛
，ban 不见、欸，
不止抓去关，是直接会被 ban 不见的嘛，
欸、是，
对，像我们这个值得纪念的这个汤先生。
是
我们汤先生德章就被拖出去变不见了嘛、欸、
对
啊，那其实他其实在那个时候228其实也是有出来做一些事情啊、
哦、所以可是还也蛮神奇，因为应该说他本身是国民党的、
嗯、对，他那时候就
是加入国民党，那个时候
其实他也不是真的就是站出来就是反对中国国民党啊，可能是站出来就是有协助的地方去做一些事情。
OK，
对啊，那 我看到了他是在西区有做这个自卫队队员的招募委员会，
哎，
对啊，那就是治安委员会嘛，这个管上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管治安的这个组长啊、哎
嗯、
就反正就被后来就被当局清算嘛，对啊、
哎、
就是我们汤先生就被这个变不见这样、
哎、
然后但是也不太知道说他可能是因为国民党党员这个身份、
嗯、
还是可能因为他的刚讲到他可能被股票告多啊，所以他就没有真的出事，
哎，
对啊，但是一样，他就是在那个年代嘛，所以你还一定会被举报，还是会被当局就是有一些监视这样，监视啦，不一定到真的警告，被监视这样，所以虽然说他是党员啊，但是他可能对于这种比较政治啊、比较社会运动这种东西，其实也有一点点心灰意冷啊。
对，
对啊，有没有被吓到不知道，但就是有点心灰意冷吧，毕竟有一些可能，他认识的人可能就是这个时间可能就真的不见了这样，
嗯，
对啊，所以他之后的话就真的比较转为就是在文史的研究这一块、
哦、
对啊，那才会
okay,
所以
开始自立文史、
欸、对对对对对对，回到我们今天的正轨嘛，就是讲说这个文史研究的部分，对啊，就开始就是投入了很多就是在文史研究的部分了，而且他投入很多是在民俗的研究这一块，
民俗，
对，
所以他反哺，
哎，
现在开始
后来开始在做民俗的研究、
嗯、
对啊，他们其实有一个刊物叫做民俗台湾，他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参与者这样子，对啊，然后我们刚刚讲说前面他反普嘛，他其实后来他也他还是反对铺张浪费的普渡啦，
嗯嗯，
他还是反对铺张浪费的普渡，然后他也讲到说七月其实本来就是商家就是业绩比较不好的地方，比较不好的时候嘛，那你比较不好的时候你要花大钱去那边做普渡， 那其实是他觉得不是太对的东西，这样子，那还是有反啦、啊、但是他也不像是年轻的时候那么激进的，就觉得就是要完全取消这样子，他就会觉得说，哦，你应该要做，就是去节制这样子，而不是很铺张浪费的、哦。
可以办，但是不要太夸张。
对对对对，而且他也有开始
摆点哦。
对对对对，
不用就拼排场，
没错。而且他也开始就是去做这些相关的一些研究啦，就包括我们刚刚讲到一些普渡的一些由来啊，为什么要做普渡啊？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些那个什么，这样子的一些民俗上面研究，对，就是那些民俗研究这样子，那就可能就是看到就是可能就研究说，哦，包含说，哎，可能这样子七月十五可能其实是这个三官大帝里面地官生，
嗯，
对啊，等等之类的一些缘由，所以就是台湾人开始做普渡，
嗯，
然后像我们现在对于台南一些蛮听耳熟能详的一些。那个什么民俗活动，其实他也都有去做相关的一些研究啦，包含例如、
啊、
你想得到的话，讲一下台湾人有什么特殊的民俗活动？
八嘎囧啊，
民俗活动，
八嘎囧不是民俗活动，那民俗活动、啊，
宗教活动，也算了，不是。但我讲的不是，就是一个特殊活动，例如说做十六岁
哦，
特殊的节日，有没有？还有什么？
還
你还想到什么？
那我现在脑袋断掉了、欸，
或者是例如说，可能像我们有真，可能之前有讲到说，台南蛮特别的是有在拜那个太阳公嘛，
哦，
这个九猪十六羊嘛，
哎，
拜太阳公，那他也有去调去调，他也有去调查说，对对对，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俗？那这个习俗大概大家会做什么？对，然后为什么由来是什么、啊？这些东西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子，对，就是做一些民俗的研究。然后刚刚讲到这个十六岁嘛，七夕的部分嘛。对啊，然后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他们有查到，就是说这个，哎，什么台南银圣鸡，就是以前，对对对，就是以前那个，应该你有听过席字亭这种东西吗？
席字亭，
对，席字亭，
没有，
就是在以前啊，就是那个什么，尤其是文庙，尤其是拜那个，哎完了，拜那个考试，哦对，拜文昌的庙里面，他们其实会有一个特殊的炉子，
哎
哎，那个炉子不是金炉哦，它不是拿来烧金子哦，它是拿来烧。字的，习字亭，就是因为以前的文人要考科举考试嘛，所以他们觉得字这种东西是很神圣的，你不能够像我们现在有印字的东西随便乱丢这样子。
哎、
对，对这个文字不敬，一旦写科旗科北碟哦，哎，一点卖来万坦。又尤其是像以前，他们其实要会写字，其实是很难得的事情。
确实啊，
那以前有字的东西其实也没那么多，所以你说真的写错字，或者说这些东西要把它处理掉的话，你真的就是可以拿去乱丢吗？哎，不行。要对他有这个崇敬的意义
哇，
所以他们就会有特别的这个习字亭，就是你要画的话，就把这些有字的东西要烧掉的话，就要到习字亭里面去烧。
哇，那
而且甚至
废纸啊啊，现在回收了，
现在你像现在有没有？现在 i 你现在那个我们现在无纸化嘛，电子化，你 iPad 上面的这个。问什么文件不能够随便删
啊、哦？那就是 iPad
你要拿到不是你要拿到习字亭里面去按删除这样才行
哦, 哦, 哦。我以为是要把 iPad 直接放进习字亭里面来烧、
啊，
哎，
也是蛮痛的，也是荷包也是蛮痛的、啊。
没事没事，有够痛有够痛。
而且他们习字亭就是更特别的是，我还看，因为我原本就知道，就是这个也不是只有台南独有了，原本就知道说有这个东西，但我原本不知道的是，你以为烧完就没事了吗？
哎、欸、烧、欸、完还要把骨灰拿出来啊，
不是，对，烧完剩灰嘛，
对、啊啊、
这个灰能够这个就拿去当这个什么这个
养分，
养分吗？哎、欸、能去当草木灰撒在田里面吗？哎、欸、不行，
还不行，
他们会把这些灰啊，然后或者是说可能文字的量可能比较大，他们会装到肾里面，就是一个大的木盒那种，
就是一个木字旁一个、
对对对，木字旁一个城的那个圣、啊，对，他就放在那里面，然后就是由这种就是文人，然后就是扛着一个圣，然后就是送出海啊，然后把它就是好像也不能烧掉，就是把它送出海这样子。
送出海，你是要倒到海里面吗？
對對對對，不是，就送到他们就是写说就是送到安平的海口，
嘿，
对，然后就是让它就是送出海，就是让它流出去，应该就是让它流出去这样子啦。
干，这是破坏，
对啊，
破坏海洋啊。
没有啊，就只灰，就是已经是灰而已哦。到底是有什么好破坏海洋的？
你说不定里面有一些墨字啊。对啊，
都已经烧掉了，那墨什么字？
哦、好好是是是、啊。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其实就调查了很多这种，就是台南这边特有的一些风土民情这样。
OK。
对啊，
okay.
然后甚至也包含一些生命礼俗的部分啊，就是可能就是死掉的一些该怎么做啊？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对啊，然后这些都有，所以他就是其实在做。 这种文艺研究上面其实还蛮民俗研究上面是还蛮广泛的，也做得蛮透彻的。嗯，然后还有几个我觉得他在研究里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东西，一个是菜包。
哦，菜包。欸，
讲到菜包你想到什么？
想到菜包想到冬至啊。
欸，没错，这他其实也有去追寻，就是为什么冬至要吃菜包。
哎呦，
而且啊，就是说真的，而且看他这边，就是他的调查，其实原本的菜包不是我们现在想的菜包的意思。原本的菜包是什么意思呢？原本，欸，应该说我们当在，欸，应该说你之前也有看到，就是或者说你也有观察到，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讲然后冬至要吃，欸，台南人冬至要吃菜包嘛。那你是不是也有观察到说有一些菜包其实里面有包不是素的东西，有一些卖菜包的是这样讲，
冬至菜包本来就不是素的啊。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啊。所以 那你对于，所以，应该说你解释一下我们菜包不是素的这句话。
应该是说对我们的逻辑来讲的话，菜包跟肉包不是一个相，就是类似反义词的那种概念。对我们来讲，那包啊是包啊，菜包它单独指的是在那个节气里面吃的某一种特定商品，所以它里面它不是菜，伊唔是食菜一种菜，
嗯哼，
有菜一种菜。
哎，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他们讲周冬至吃菜包，不是吃素的包子，而是吃的那个包子里面要加菜。
哎，对对，
就是所以他的菜包不是素的包子的意思，他的菜包是有包菜，
有包菜
馅里面有菜的包子。
哎，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哦，看到我觉得哦，蛮有趣的，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才会说有一些这种冬至菜包可以不吸收哎。
哦，对啊，本来就不
是
是
这样子来的，对啊，所以他们就是说，我们来念一下他的那个，就是讲说这个菜包的这个做法，这样，他们就说所谓的菜包呢，就是先把糯米团用手滚圆，然后碾平这样子，就是做成那个包子皮这样。
哎，
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冬至菜包，台南冬至菜包第一个重点，
哎，
那个皮要是糯米皮，对对对，是用糯米去做的皮。
哎，可是我觉得多少我们听众有可能没有听过，我看过，我们台南的菜包，
菜包，
你，你下一次那个什么照片，封面照片就用那个菜包当做封面照片，
你记得拍啊，
不用，我记得拍，你上网找，
嗯，
我现在也拍不到了啦，
嗯，
你现在，你现在不是冬至根本找不到，反正基本上它外形，它不是
它的外皮啊，对对对
对
对，它外皮比较类似水晶饺的那种皮。
哎，
比较 QQ， 比较透，
但是水晶饺是更透，
不到那么透明，
对，
對但是它比较 Q 一点，
是很明显那种糯米包的那种感觉，
没错，
你拉可以拉很长的那种。
好，我们继续来，然后再用这个饭碗啊压断为这个包皮，就是怎样？你不要，你是国小二年级是不是？对于一些特定的字词，就是如此的这个有反应。
没嘿，我抖一下，
钢铁直男，
抖一下眼睛，你就发现。
继续继续，然后呢，这个陈庄呢肉燥。直接装肉燥，太聪明就可以解，它不是素的。对，能装肉燥、蔬菜、头倒呼，然后白糖等这个佐料，然后要包成半月形的，然后放在蒸笼里面去把它吹熟，这样。而且啊，就是这个有裂开的话呢，就是如果吹得出来有裂开的话呢，就是会家里面的人吃，然后完整的呢，就是一部分会送给亲友，然后一部分就是拿来这个拜拜这样子。
哎，没错，所以你其实可以听到几个重点。
怎样？
它也是甜的。
对对对，对，也是甜的。
对，它其实也是甜，因为跟它偷豆腐。
你看，跟白糖啊，他说白豆腐跟白糖，啊。
对对对，而且通常哦，它外表其实会有一点油油的。啊，我知道，它会有一点点像超阿贵。有一点点像
油亮油亮。
对，它油亮油亮，然后吃起来口感也有点像超阿贵。
好了，讲到这里，这个不要再诬赖这个其他县市说什么台南人在菜里面乱加糖了。
啊。
怪你们祖先了，
文俗对不对？民俗好吧，民俗
怪你们祖先了，从以前就开始这样搞了，太难太难玩法啊！
是是，
可以可以可以啊。然后也有去做一些研究啦，像是风师爷，
哎，
他有去研究说为什么会有风师爷这样子。
对，
你不觉得其实你对于风师爷的这个印象是什么？
我对风师爷的印象，
你脑海中讲到风师爷，脑海中出现的图片是什么？
就是一只狮子啊。
然后呢？
然后站在海边。
然后呢？
就这样，
不是？你可以描述的相对清楚一点吗？总是会有什么这个嘴巴咬剑这种吧？
因为我忘记了没。
哦，或者是一个狮，就像刚讲的一个狮子嘛，狮身嘛，或者是狮子的像嘛。然后另外应该最常见的应该还是狮子头，然后咬着剑吧？
那是剑狮吧？
那是剑狮啊，哦？对哦，那是剑狮哦。
所以我刚才没有讲那一块，就是你到底是把剑狮跟风师爷搞混了。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可以稍微跟大家那个普及一下，
来
科普一下。丰师爷大部分的印象，大部分我记得是在澎湖吧。
嗯嗯嗯，
对对，
是
在外岛才会有。但是比较特别的是，你安平其实是有丰师爷的文化，但是这一件事情其实不是被多数人所知道，因为大部分的人的印象，
嗯，
都以剑师为主，
嗯，
但是其实安平是有丰师爷的。
啊，我记错了。好啊，总而言之就是丰师爷。那你不觉得丰师爷，我们刚刚讲到丰师爷对你印象中的印象就是一个一尊狮子这样子？
哎，对，
对啊。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爷？那就叫丰师就好了。
没有啊，你为什么老那个虎爷要叫虎爷？
哦，好像也
是，就
是
你开始你
哦，是个尊称是不是？
对，他是个尊称嘛。
哦，懂了。好啦，但我真的看到，就是因为他有去做这样子的调查，所以他没有看到，就是安平那边有一些民宅的那种屋脊上面会有丰师爷，然后是真的有一个武将或者是军人，就是坐在狮子上这样的形象。
哦，
对对对对，蛮有趣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其实真的做了很多的一些调查，这样就包含说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之前有一些提过了，诶，我们以为是就是很晚近的才有人去研究，其实很多都是庄松林那个时期他们其实就有研究过。
OK，
像是我们在讲说北极殿里面有拜德吉柱嘛，但是德吉柱长得很像郑成功这件事情嘛，
哎，是
这件事情其实庄松林他们那个时候就有去调查过了。
哦，
然后还有就是，
欸，其实你要想，欸，如果不是他那个时候调查过，你很多东西其实都没有了。
对，就是到现在其实应该就是都，
对啊，因为你那个文化断层其实会有点，
对啊对啊
对
啊，
时间过很久了，
嗯，所以就是所以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其实就是这种文化研究的东西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遥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近，
对，
就是也没有真的那么远，但就是真的在日治时期或者是这种民国初期就已经开始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了。
嗯哼，
我觉得是比我想象中的那种年代感还要更
早一点点。
对 对， 對，还要更早一点点，
没错，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讲说这个台南的开山宫，欸，就是台南的开山宫，你现在有印象这个庙吗？
有一点点，
嗯，然后说开山宫里面啊拜的人啊，拜的那个什么神是什么神，你有印象吗？
开山的话应该就是延平郡王了吧。
欸，不是，欸，你讲到重点了。总而言之那个开山宫啊，其实他们里面主事的是保生大帝。
哦，
但是他们就觉得，欸，不对啊，他们为什么是开这个什么开名字叫做开山宫，但是这个拜的却是保生大帝。
哦，
保生大帝，
那我知道开山宫在哪里，在新米街那，
欸，就是开山宫跟陈林两位。然后他们就想说，嗯，不对啊，这两个神跟开山两个字其实没有关系啊，
嘿嘿嘿，
那为什么会叫开山宫呢？就是其实他们是说，就是里面的有一些神像啊其实是郑成功像，嗯啊，但是你在日治时期在这个那个，对，就是在后来的那个什么清朝的时候，你不能够明目张胆的拜郑成功
嘛，
他们就说这个是别的神这样子
啊，
哦，他们那时候调查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这样子啊，
哦，
对啊，就总言之，有种就是他做了很多，我觉得真的是蛮有趣的调查，
嗯，
对啊，然后这个什么，然后
所以他是把那个保生大帝其实也有一点点想要把他偷偷借成，
嗯，不是偷偷，就是他们觉得说那个就是换个名字这样，
哦，okay, okay, okay.
其实是，
哦，okay, okay. 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其实做了很多这种有趣的一些研究这样，
哎，
然后他其实跟这个石羊水的合作也蛮多的，然后石羊水其实也做了蛮多的一些研究，其实跟台南这边其实到现在都还有点关联的，例如说不知道大家去这个赤崁楼前面有看到一只石马
啊，
石马，
哦，石马，
石马，九朝策略是石马，不是死马，
啊，
OK， 石马，而且你为什么会在赤崁楼前面看到石马，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吗？怎么想都是石马吧，
啊，是
啊，就是这只这个有没有书上面的这个书底的这个石马，
哦，
人家放在那个什么放在那个赤崁楼外面那边，
哎，欸，
外面，嗯，最好是看得到了，
啊，
就是不是在那个什么，不是在园区外哦，就是已经在赤崁楼里面的其中一栋的外面的一个小入口这样，大家可能不一定有就是没有人讲解，可能不一定有人注意到这个啦，但总而言之那边有一个石马这样，那个石马就是石羊水有参与，不是他主要不是他挖掘出来，但他就有参与这个挖掘出来的过程
哦，
对啊，然后那个石马也蛮有趣的。那石马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或者是说，欸，大家之后有机会去这个赤崁楼的话，这个可以特别看一下。那个石马呢，欸，只有三只脚，就是它只有三只脚而已。那第四只脚是被打断的，就是你是断掉的。
OK， 是被挖掘的过程中断掉了，还是本
来就不在了？不是，这个就要看这个，不是这个就要讲故事
哦。
这为什么那只脚会断掉了？是因为就是那个当地啊，就是有人在说这个晚上半夜啊，
哎、
欸、哦，有看到这个幽灵呗。
幽灵飞车的地方，
没有，就看他们有看到是好了，我们就正经一点讲，就是这些石马本来就是在，好像是本来就是也是某一个神的
坐骑，
不是，好像就是某一个神的神像，还是某一个墓的，就是一个摆饰这样子。
Okay.
总而言之，原本就是在地面上这样，然后大家就是当地民众就说看到晚上半夜这个石马会复活，然后就会破坏田地，就把这个跑到田地里面乱搞。
OK，
把他的这个庄稼都弄坏，
哎，
把这个农作物都弄坏，
哎，
这样，然后他这个看了之后就很气，
是，
他就把他马腿给打断，
哦，
然后从此之后呢，就没有再发生这个庄稼被破坏的事情了，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传说，
是，
然后这个传说好像被留下来，然后他们就是那时候就是就是所以他发掘的这个过程呢、啊，不是跟就是不是盲目乱挖，哎，这边挖到一个石马、欸，这样，好像不是这样，好像是他们就是翻这样子的一个记录，然后知道说，哎，好像大概那个区域以前有这样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哦，
然后忘记是特别去挖还是刚好挖到，但总而言之就挖出来，哎，真的有一个只有三个角的石马。那他们就把这个跟那个史料其实是有对起来的。
哇，哎、欸，那其实很刚好、欸，哎、欸，啊，
不
就
是
你挖得到
不是？就是他们真的有去做这样的研究，就不是完全的，就是刚好大海捞针摸到而已。
嗯、哼哼哼，
他们就是真的有去做这样子的研究，这样对啊。然后还有一个现在可能台南不是那么知名的景点，但是就是一个也算是一个蛮，但是也算是一个蛮重要的地方啊。但大家可能其实没有那么在意的地方，其实也跟石香水，然后还有庄松岭是很有关系的。
嗨。
你知道台南有碑林吗？
我知道啊。
哎、欸，在哪里？
在南门公园啊。
哎、欸，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对，你介绍一下啊。
南
门，对，
你
喝那么
南门路那边走过去，
你喝了那么多口饮料，应该要让你发挥一下，我喝一下饮料。
哦，
好好介绍一下碑林好不好？
你口渴就直接说嘛。你说介绍碑林，老实说，
介绍一下，
介绍多少、啊？但是我是跟你讲，就是基本上南门路过去，你可以在右手边看到南门城，那边有一个南门公园，没有，一边就是城。
欸
然后你再往里面走进去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小亭子，亭子下面全部都是石碑，然后里面就会放一些蛮有趣的石碑。
没错，没错，没错。
对对对对。然后里面比如说就是说，哎，请不要诈尸。
嗯。
因为之前就是里面的碑林有零零总总很多种啊，比如说什么，哎，桥某一座桥的那个重修制啊，然后或者是说某一间庙的重修制啊之类的，然后或者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刚讲的那个不要在人家的门口诈尸，因为有的人会在人家门口诈尸然后诈财这样。
我们现在重新讲一下，我们介绍一下南门公园好了，我们介绍一下南门公园里面有什么。
哎，好，
讲到一个是南门城嘛，
哎，南门城，
我们要形容一下南门城长怎样？
很大，有门，
词汇就这么少吗？
对。
就是它应该算是比较有点像是那种有点也算是有点像瓮城那种吧，就是它是一个你有稍微有石梯可以走上去
啊，可以走上去，
然后里面会有一个就是它门中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空间这样子，对对，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场所，
因为
是蛮有趣的古迹啦，
圆形的那种瓮城，
对啊，
不然怎么会这么多圆环？
哎，不是，圆环跟瓮城没有关系，
不是形状啊，
不是不是跟。
没有没有，我知道没有关系，可是很多是依照这个城的。
不是啦，
去扩，
不是啦。
好，
圆环，对对，圆环多是因为日治时期他们那时候学法国，
我在学法国，然后什么那个什么那个，
对对对对，
跟凯旋门一样啦，我知道了。但是实际上，你瓮城也确实形状是这样啊。
哦，反正就是他留下来，就是他现在南门公园里面留的那个南门城的遗址就是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
就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还有一个算瓮城这样子的地方，这样子。
不是，我跟你讲，你为什么我刚刚在有那种言论？你其实去看东门城，你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感觉了嘛。对啊，你就是在外面绕着那个圆环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中间那个城这样。
好，没关系，就
好啦，反正个人言论啊，个人言论啊，反正我们一切那个俊文不承担任何的责任啊，齁，
在那边，
可以了吧，可以了吧，可以了吧，对不对？讲得这么保守，对不对？
没有，你这个
反正你这一点自己的想法都没有嘛，
不是哦，算了，你这个
不严谨也没关系，怎样？
哼，不是。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就是脉络就不一样。再把这个南门公园介绍完的话，别
继续啊，继续
开到一些奇怪的地方去。
继续啊。
然后南门公园，南门公园吗？
对啦，
都有点小小的，其实里面真的是跟古迹有关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就一个是那个，然后另外一个是好像日治时期他们就是在做档案还是影像的吧？
影像馆，
对，影像馆，对，就是那边有影像馆这样子。那两个都是跟历史有相关吧？然后第三个有相关的就是碑林。
嗯，
对啊。那我们刚刚也大概有讲到，里面就是很多碑嘛，所以碑林这两个字，一个碑是石碑的碑，林是森林的林，就是里面长得非，就是里面就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石碑。
哎，
对啊，然后就是很像，就是已经搞得很像树林这样子。
对，
所以那
还放在那边集中管理嘛。
没错啊，你会觉得说这个，你觉得什么情况下要立碑？
什么？
为什么情况下
纪念性的状况嘛？
哎，通常应该说，我们这个回到一般的正常人会看到石碑，哎，有这个碑文的是什么地方？
蒙白啊。
哦，其实我觉得蒙白看到的其实也少了。
啊，你是说写很多了？
不是，现在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家里面都灵骨塔，哪有蒙白可以看？
哦，
是啊，还有什么地方会看到石碑？
石碑哦，
嘿、hey ，
也是只有庙而已吧？
第一个就是庙嘛，庙外面会有嘛。
嗯，
啊，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你爬山或者是什么？
哦，
有一些制高点啊
对，
什么之类的嘛。其实以前的
桥啊，
哦，还有桥嘛，对，讲到最重要的是桥嘛。所以以前为什么会有这些石碑？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不外乎就几个目的嘛，
告示嘛。
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告示嘛，像刚刚讲的，就是有发生一些诈欺事件啊，发生一些或者是说有什么发生一些冲突什么之类的，要去纪念或者是告诫你们不要这样子搞。
对，
啊，这就是以前的政府公布告人的意思啊。
哎，
对啊。啊，第二个就是造桥铺路，或者是说修庙建庙的一些这个过程的纪念
嘛，感谢某某某赞助嘛。
对，
然后纪念几就是那个什么几年几月几号建庙嘛，
对，
建桥嘛，这样
对，所以就是石碑其实也算是一个，就是它一定是你要想嘛，丢一个石碑不是跟我们现在这个 A 那个什么 A 那个印表机一样，那个 A
刷刷刷就出来了，
刷刷刷就出来，一定不是，一定是上去刻嘛。所以这个各位想当然一定是重要的事情才会写在上面嘛，不会像现在就是无聊发个废文都可以直接发嘛，
是，
所以一定是记录一些重要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呢，庄颂云跟石阳水他们其实就对于这些东西他们是很看重的，所以他们在说以前呢、啊、这个碑文，他们觉得碑文有三个值得保存的地方，第一个是这个碑文的形，我有点不太这个确定我记得对不对啦，第一个是这个碑文就是本身的这个形状，就本身它就是个文物嘛，
OK、
啊、第二个是这个书法的书法的这个叫什么
字体，
书法的字体，书法
字体的记录嘛，
对。然后他们就是说其实以前对于石碑的这种观念啊，大部分集中在前面两个，对啊。其实第三个他们也觉得很重要，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第一手的史料，
对，
但其实这个好像是过往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
确实。
所以他们就是去做了很多这样子的东西，他们就把上面的史料啊，就是抄写下来啊，或者是说复印下来啊，就把上面的史料去做一个保存，对。然后他们其实也去收了很多这种石碑，所以才有办法，就是造就后来就是台南的石那个碑林这样。
哦，
然后他们其实又透过这样子的石碑，我们刚刚讲说石碑这个东西，他们觉得是个史料嘛。他们其实也透过这样子的石碑去做了一些就是事实的确定这样子。其中有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就是叫做什么？有一个以前的那种贞节牌坊的那种，就是贞烈的女子的那个事迹。对，节烈事迹的叫做黄宝姑。
黄宝姑。
对、
okay.
这样一个贞烈的事迹。然后呢，原本的在这个什么这个。那个叫什么？台湾通史，连横的这个台湾通史上面呢，
台湾通史第一品牌，
不是，台湾通史只有他这个品牌，只有那一本书而已吗？
是，
他们就这样写到这个黄宝姑，然后他们讲说他的这个为什么会被立贞节牌坊，为什么会被纪念的原因，是因为呢，他的未婚夫在去嘉义经商的时候呢，不小心这个碰到了这个戴潮春事件
啊，
就被杀掉了，就以这个一客死他乡。然后家人呢就保密不让他知道，然后这个黄宝姑呢听到之后呢，还是决定这个跳那个什么，在那个法华寺那边这个跳入那个法华寺的这个半月池里面自尽，殉算什么殉夫吗？
是，
反正就是自尽这样子。原本的台湾通史上面是这样写，
哎，
但他们就是找到了这个相关的石碑啊、纪念碑啊，其实呢是这个其实是这个什么黄宝姑啊，其实是他原本被许配给了一个吴姓的未婚夫，
欸，
但是呢，无性未婚夫呢，这个家贫，然后而且是这个 无性的未婚夫，就是这个无性的 家主啊，本来就家贫，然后又是他们主动毁约，就主动要把这个婚约就是毁掉，这样子。
哎、
啊
欸，是是是是
啊，所以呢，黄宝姑的这个家里面的他爸爸就觉得说。既然这个是你主动，是你先对我不仁，
欸欸，不
是我先对
你
不
义，
对对对对，是你先不遵守承诺的，那要退就来退啊！哼。但是黄宝姑呢，就觉得说，欸，既然这个已经有这样子的誓约了，那他觉得说这个改聘的话呢，他就失节。然后他爸爸叫他改聘，他如果不改聘的话呢，他就是不孝。所以呢，这个人家是说这个忠孝两难全嘛，他们这个节孝两难全，所以就决定这个跳这个那个什么法华寺里面的就是池水自尽这样。
哇，
对，
所以我们知道两件事情。
哎，你说，
就是晚上的法华寺不要去。
我是觉得你还是不要去好了啦，我是怕你这个白天可能会被佛祖咒，晚上可能会被其他东西咒。我看你是小心一点。第二件呢？
第二件就是，这个理由真的是有过不充足哎、
欸，就那个年代嘛，就那个年代嘛，对吧、啊？反正
就
是
你就
某种程度上
了，对不对？
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个这个礼教吃人的年代嘛。
啊，是是是是
是
是，
对，就确实
你都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你就不结了。
是，而且是人家先跟你，而且是人家先毁约。
对啊，对啊，对啊。
好啦，但
除非你真的发生过什么事情，好、欸，我说你今天真的不结，好不好？
哎、欸，没有，那结是结义的结，不是，
我知道，
不是可令的结。
哎、
欸，对，总而言之，也就是那个年代嘛，而且就是对、啊，反正他们就是，反正这种立贞节牌坊，或者是说把这些这种所谓他们讲的这种忠烈的女子的、欸、这种记录下来的时候，本来就带有一种政治性或者是礼
教
性的这种目的在了、
欸，
对，他们就特别去选这种例子，
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那就是也可以凸显说，哦，他们其实真的在看这些石碑上面，可能真的会得出跟就是这种文史档案，或者说我们一般看到的这种史书上面写的，其实是会有出入的。
对、欸，确实，
对啊。然后庄松林跟这个石阳水他们其实还有参加一个，算是在一个这个。论战比战里面，其实也有这个一起合作过啊。
哎，
这个比战呢，就是
组队打比赛。
哎，不是不是，这个比战呢，就是这个，哎，也算是这个吵很久，到现在还在吵。
哎，
这个到底这个那个什么鹿耳门哪一个才是正统？
跟
对圣母庙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统？哎，到底现在在吵的是哪两间啊？反正鹿耳门正统圣母庙跟
就圣母庙啊，然后跟那个
另外一
个
是什么
鹿耳门的天后宫啊，
啊，鹿耳门天后宫这样，对啊。总而言之，也总之帮这个大家还是介绍一下，就是他们就是说开算是开台第一间妈祖庙吗？在争的
是
这个吧，在争的是这个吧，就是他们原本他们就是第一个开台的第一个妈祖庙，
哎，
然后呢就是开在那个鹿耳门那边，
哎，
然后后来好像是忘记是河川改道还是这个洪水，
就大水冲刷啦，
对
啊，
所以那间庙就是被冲走了，
对
对，原本最对最原始那间就被冲走了，
对对对，
然后后来呢，现在呢就是有一间庙得原址，有一间庙得今生嘛，
哎对，
然后现在两间就在吵谁是正统嘛，
哎对
对啊，然后其实他们那时候在。庄松林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大概民国初年的时候，他们就在吵，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那个
正统？
对对对，妈祖鹿耳庙原址正统。
Okay.
然后在吵说这个到底这个郑成功是从哪一个地方登陆的等等之类的。
哎，
就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很多东西其实也吵不太完这样。
哎，
然后他们其实也会有一起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调查、
啊、
研究
啊，
甚至是一些就是要发一些文章来这个
批评一下对方嘛，
也不是批评。对，以正视听，表达自己的利益场的一些这个文章也是要写，
是是 是
啊，所以他们其实合作也是蛮多的。
OK，
对啊，所以就是
那他们是支持哪一方的？
我忘记了，我真的忘记了，这个对我来说有点太困难了，你知道吗？
是是是，
对，要记这件事情真的有点困难。对，总而言之，言总就是他们其实就是也蛮多合作的部分这样。
OK，
对，所以就是，所以我是回到最开始讲，我都觉得他们两个真是蛮适合。如果要拍一个时代剧啊，
对，真的很适合。
然后是文史界的这种时代剧，我觉得他们两个蛮适合当对手戏的。
对
对
对，
就是刚好个性上面也有对比，然后又有很多的合作，然后有些东西其实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些东西可能要靠石阳水，就是这种比较，就是他看了很多史料啊，然后记得很多东西的这种、
哎、
这种角色。 然后又要去结合就是庄颂银这种比较海派比较认识比较多人对比较能够去 call 人啊然后比较能够去做串联的这种人他们两个要去合作他们才能够就是有点很算是发挥一加一大于二这样子的效果
哎，确实哎、欸，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这样一讲那个那次电影的那种画面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蛮适合他们两个的故事就是如果要拍这段历史我觉得他们两个可以就是作为一个主角或者是对手戏我觉得这样是蛮有趣的一个规划这样
是是是是
对、啊、而且他们有些就是啊，反正那时候的文人嘛就是那时候也都会做一些就是一些蛮有算是就是蛮浪漫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什么夏天冬天啊会烤那个什么乌鱼标来吃吧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然、后夏天嘛烤乌鱼标来吃啊，等等。
夏天烤乌鱼标、
啊，不是、啊、冬天啦、啊。哦，我们点一下，冬天烤乌鱼标啊，什么什么来吃啊，喝酒啊，什么之类啊。对啊，就真的蛮有趣的。OK， 嗯，所以就是我觉得，但我觉得看那种名人传记，你有看过名人传记吗？
没有。
我就说我们叫传记体的啊，我觉得就是几个类型啦、啊。通常我们小时候比较看到比较多看到的都是名人传记嘛，伟人传记嘛，就是这个。华盛顿砍倒樱桃树为什么没有被打断腿吗、
欸、是、
富兰克林被这个、被电到为什么没有被电死吗、
欸、对
反正就是他讲
牛顿被苹果打到为什么没有脑震荡嘛、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总而言之呢就是他就是叫你要这个学习这些为人这个伟大的精神嘛、
是
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传记的东西其实不是这样子啦就是当然可能也包含到现在可能这种文史研究啊或者是出版的量能越来越多
嗯哼
那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很多可能不一定是这么大庭广众都知道耳熟能详的人的故事
嗯哼
哼那这些故事我觉得在看这些传记的时候就两点嘛一种就是既然这些人在那个年代就是扮演了在某一些层面上面扮演一些要角
是
那你其实反而是从这些人的生平或这些人做过什么事情去了解说那个年代的例如说像这次嘛这里透过你看这两位的算是类似传记体的一个专书
是
那你可以了解说、哦、那个他们那个年代在做文史研究在做文研究大概的面向是怎么样、还蛮有趣的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是这两个人的个性上面我觉得传记体的东西偏这种传记体或介绍专人的东西你还是要让读者看得到他们的一些人格的
特质、啊、
对或者是尤其是不只是特质尤其是比较有魅力的那一面
没错
对啊，就是可能他们两个人个性都不算一样但是你会觉得他们可能个性上面有吸引人的地方或者是有趣的地方对、啊嗯、我觉得这个也是重要的、
啊、没错
没错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尤其是大家这个想看的话我觉得两本可以一起看
啊
虽然说而且两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okay、
因为他们两个做的东西实在是有一些东西是有点打的有一些东西是有一起合作到的、嗯、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其实有点复习作用你知道吗
哦，你说是看 A
你看过一遍 B 会再看一次、
是是是 是
不然我说真的除非你真的对于台南的一些文史的东西蛮熟的、不然其实看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对于你对于这些完全不了解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确实
因为里面提到的一些人名也多啊然后一些东西也多
啊、
所以这两本一起看来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有一点复习的成分在、
啊、
對你可以对这些东西的这种印象可以再比较加深
没错没错没错、啊、
好了、差不多了
好了差不多了
你有没有什么补充呢
也没什么好补充的吧
哦
对啊就是这本书不这两本书推荐大家回去翻一翻其实也蛮厚的
两本书都蛮厚的但如果真的要挑一本的话我应该说我觉得石羊水可以先看啦
石羊水可以先看
那、比较薄一点薄一点点而且它石羊水的内容相对比较专精跟比较我觉得比较好懂一点啦
对
啊，尤其像我们前面讲了石羊水没有跟这么多人有牵挂
哦，这倒是真的
所以出场人物比较少一点点对对对
对因为记角色名字记那么多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啦那这个如果对于这个时代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翻翻看这样
没错没错没错
好
啦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啦
嘿
那我们今天讲了我们这两位就研究历史的前辈啊
對對對對
一位叫庄松林另外一位叫石羊水两位为我们的那个台南文史啊奠基了好的基础然后让我们之后的那个文史工作者
是
可以搭在巨人的肩膀上对然后让我们这种文史小废物们可以搭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们可以不是 这就不对，我们没有搭卷人，我们可以怎样子？我们可以坐享其成。
哦，
他们都研究完了，我们就可以拿来随机集
啊！是，
也不想想，对我们那么多这个集集里面的一些东西，也都是剽窃他们，不，也都是拿他们的研究成果
卖弄
出来，这个班门弄斧，
是，
出来消费，
是，
还是好好感谢两位，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好啦，
好啦，那我们就是
差不多到这边
了，对，没错，推销推荐这两本书给大家，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翻一翻那个什么蔚蓝出版社的其他书啦，
对
啊，包括也有童，就是给小朋友的童书也好，他们最近出了一边跟侦探有关系的那个。跟台就是也是在讲一些台南的那个一本漫画书，
是，
然后也蛮适合给小朋友看的。
对对对，因为他们其实现在有一些算产品线嘛，出版的线也是这种比较偏童书的啦。那当然就是包含就是介绍一些
文史的，那难一点的
也
有啊，难一点像那种什么文化丛
专、
就是、
书的也有啦，
对，
然后真的是比较 for 小朋友的，现在也越来越多，
传记的也有，然后 for 小朋友的也有，
大家都可以，
很简单，很小很小很小朋友上面有写注音的那种也都有，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大家如果
搭配使用，
搭配使用，如果喜欢就是这种类型的书籍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蔚蓝出版社啦，
对
，OK， 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边，我们是风湿性关节。如果喜欢我们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一个五星留言。你是已经开始宕机了？
我已经忘记这个下班时令了。而且说真的，这个、那个、
不是太久没有录音了。
不是，重点是这个那个什么记忆体有点烧坏，你知道吗？不是，那个听 Podcast 人看不到。不是这两本书，那个
很厚嘞，
其实真的是蛮厚的。
而且重点是你笔记也
是
做满满的，
可能那个杀伤力是没有哈利波特精装版高，但是这个拿来打人应该也是 OK 的。
是是
是没有哈利波特精装感的杀伤力强啊。
是，
但是这个打人应该蛮些 OK，
蛮些痛，蛮些
OK。所以现在这个机体这个读取就有点不太行，
过载过载过载，
对对对。
好啦，如果喜欢我们的话，欢迎在 Apple Podcast 或者各大收听平台给我们一些五星留言。然后最后我们是风湿性关节，我是小诗，
我是阿文，
大家拜拜，
拜拜。